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调频是 AM1150 HDFM98.9，另外用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了现在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关注的一个焦点，尽管由于疫苗的接种，每日确诊阳性率已经逐渐开始有所减少，许多州也都开始放宽了防疫级别，商业和学校等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开放，但是啊，美国的整体情况依旧不是很乐观。在刚刚过去的上周末，通过美国大上海联盟的牵线，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登陆直播室，通过网络对于美国的疫情、病毒变异以及新冠疫苗和未来的防治等问题，为我们美国的朋友做了详尽的分析和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张文宏教授的这一次专访。张教授，在您看来啊，目前这个全球整体的疫情究竟是怎么样了？还有我们美国的情况是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呢？
好，我是觉得最近应该是全球的情况要出现了一些转机了。这些转机就是说，这个应该还是跟自然感染的比例越来越高和接种疫苗有关。那么我们只是给你看具体的数字啊，最近的那个在整个加州的住院病人数已经开始下降。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加州的住院的病人数大概是15000多，是因为新冠住院的。关键的一点呢，比较重要的是大家看到吧 ，ICU 的一个冗余的床位数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翘头，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加州的重症的病房的床位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事实上，对一个城市来讲，风险最高的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有多少人感染，而是你的医疗体系能不能去应付它。那么总体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在国内，在大陆这边，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床位来应付这一个疾病的话呢，事实上我们上海，你看我输入的现在第一波我不算啊，因为猝不及防，现在输入性的人大概有的1500人左右，其实一例都没有死。那么这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取决于你的ICU 的床位数够不够。对于年纪轻的人，就是只要在那个70岁以下吧，如果有充分的 ICU 床位的一个保障，事实上这个病的致死率还是非常低的。那么在80岁以上，因为这一批人群他自己在应对风险的一个自己的免疫力各方面事实上都是很有限，所以他的风险就很高。所以我们最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床位数。所以现在各个国家呢，它对于一个防疫的一个政策呢的制定呢，还是根据这个床位数来定的。你如果这个冗余度受到了挑战，在最低的时候，事实上整个加州它的一个 ICU 的床位数结余的就非常的少，1000张都不到，那么这个时候你风险就很高，那就意味着你生病有可能会住不上院，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大家对于自己所在的社区的一个床位数呢也应该有所了解。那么在一个情况呢，需要呢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整体的疫情呢，这一波又出现一个峰的一个迹象出来了。所以前两天那个中美之间有过一次比较高层次的圆桌会议，我也参加了。那么美国这里出来的是一个是福奇，还有一个福奇教授，还有呢就是 CDC 的一个首席的医疗官，也都出来了。中国这一关呢，我还有那个中院士他们几个人都出来，大家进行了一次讨论。那么在这里呢，主要的美国呢进行了3波， 三波的一个疫情。事实上大家看到这个现在呢基本上是在那个第三波的一个疫情的一个顶峰，略有下降的一个趋势，我们事实上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出现呢跟什么会有关系呢？这个出现呢事实上跟美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自然感染率，美国现在感染的人2000多万，所以基本上一些隐性的感染都算进去，100个人去检大概有6.3个人他是阳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比最高的时候也出现了下降，那么也就意味着现在的感染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同样的风险100个人去可能6.3是一个阳性的，在这前面可能有10%几是阳性的。那么从这点上面来看的话呢，事实上来讲呢一个整体的一个风险确实下降。那么这个下降跟什么有关呢？不得不说跟美国最近采取了比较严格的一个防控的策略是有关系的，尤其是比较警觉，那么感染的人就相对就会比较少，整个华裔呢在这方面呢是更为警觉，所以感染率应该比这个还要低很多。除此以外我们再看一些数据呢是什么呢？加州的一个新的感染率一个人数，新的一个新增的一个感染人数，加州呢就是事实上大家看到这个曲线来讲的话呢，就是新的一个感染人数它事实上也是在下降。那么整个的一个美国呢一个总的一个就是美国总的一个情况啊，新增的一个人在下降，那么加州无疑下降的更为明显。那么这个总的美国的一个病死率呢现在是43000多人死亡，它的一个总的一个病死率呢大概2%。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最近因为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一个医疗资源出现了部分地区出现了挤兑，加州现在的冗余只有10%几的冗余度，那也就意味着出现了紧张。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你住院如果住不进这个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急诊住不进，如果你出现了只有10%的冗余度，就意味着某些地区可能10%不到，某些地区超过10%，平均是10%。那么在加州冗余度10%还不代表整个美国的冗余度都够，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是非常紧张，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最近的一个总的一个病死率呢是我们确实是有下降，但是呢最近又一个平台期，也就是说病死率它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降，感染的人数下降了，病死率下降还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那也就是说现在情况呢还是比较紧张。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呢我们会谈到一个疫苗的情况。所以在前两天在中美交流的会议上呢福奇教授呢先做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呢就提到呢现在几个挑战啊，一个挑战呢就是说病毒变异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当然是疫苗接种的一个挑战，因为如果疫苗不接种，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会大家就必须不断的通过自然感染来达到一个平衡。这个疫情到目前根据它的一个病死率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不接种疫苗，它呢最终会逐渐的达到一个自然感染，达到群体免疫。像现在呢像很多经济条件非常差的这些国家与地区，它的一个自然感染的比率呢事实上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疾病登记可能也有问题，那么逐渐的通过自然感染以后呢它的病死率也会下降，因为我们人体呢对于这样一个病毒呢它会不断的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会产生。
这是美国目前疫情的整体情况，基本上啊我们可以说是看到一点曙光了，但是对待防疫的态度我们还是不能松懈，毕竟只是刚刚出现了转机而已。而且呢刚才曾教授也提到了，即使我们自己所住的本州的医院 ICU 床位有富裕，那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清楚我们所住的城市县市当地的医院是否有床位，是否出现了医疗挤兑的情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啊都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区当地医院出现了医疗挤兑，没有床位住院治疗，而导致他们从轻症被拖成了重症，那也给后续的治疗带来了很多困难，甚至会导致死亡。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张教授哈，这个新冠病毒的致死率究竟有多高呢？在您看来现在是否是时候可以让商业学校等各方面重新开放呢？
现在这个病毒呢它是介于什么情况呢？它要比 SARS 还有 MERS 就是中东呼吸综合征，还有2003年的 SARS， 它的毒力要低很多，但是它的毒力呢比流感要高很多。那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放任它不管，让它出现一个自然的不断的自然感染，获得一个免疫，估计呢你的 ICU 的床位的冗余度你会受到很大的被击垮。现在的加州事实上政策还是比较严格的，包括不能大家的集体的一个聚会，也包括等等的一个情况，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对它的整体的一个病死率呢是有下降的。但是如果你一旦放开，那么是不是美国有第四波事实上是不清楚的。那么我们也很清楚，你持久性的关闭事实上是欧美的国家都是做不到的。那么一旦学校放开，餐厅放开，你一旦到那个我们医院的冗余度开始改善，这些国家呢基本上都会逐渐的开放。一开放以后，如果这个时候疫苗接种的数量不够，它有可能会来第四波。对于这些非发达国家，我讲的是非洲或者是那个印度等等，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它事实上就没有怎么改变。还有巴西，它的一个防疫的策略整体上是比较自然，而且它的城市密集度，它的工作的强度也没有这么厉害。然后呢它的城市主要是年轻人为主，然后呢老人都在乡村，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些非发达国家地区，事实上它的病死率并没有减得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但是一旦城市的人口密集老龄化，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在美国墨西哥州旁边的一个墨西哥的病死率就会非常的高，到现在为止它还会接近5%到10%之间，所以这个病死率是很高的，也就是跟城市的老龄化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事实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城市肯定是逐渐要开放，但是你疫苗的注射你的速度是不是跟得上。所以 Dr. Fauci 呢也反复提到这一点事情，在美国他也反复的把自己接种疫苗的照片也把它给录出来给大家看。基本上你如果不通过疫苗接种来提高它的免疫的保护率，我们的风险会极大。那么现在的疫苗的接种率到了什么程度？昨天的数据大家看到，加州是达到了400多万，接种的 percentage 是 10%。 然后呢美东地区的 Virginia 它是 12%。 整体上大家看到美国在接种疫苗方面还是比较均衡的。我是觉得美国在这方面的做的工作事实上还是我认为是比较积极的，至少到现在这么短的时间，主动的免疫接种率达到10%以上，而且主要的接种对象是医务人员和老年人。就老年人接种以后，像这一个数据将来会大幅度的降低我们整个美国的 mortality， 所以大家会看到 mortality 现在会不断的出现下降，床位的冗余度不断的会出现下降。因为年纪轻的人呢感染以后更多的有可能会是以无症状感染或者轻症的感染，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面你不需要住院。但加州来讲 California 来讲在全美来讲 10%， 那么这个数据大家加上加州现在的自然感染率，你可以以 15% 来左右来计算。如果自然感染率的 15% 再加上 10% 的疫苗接种，那么再加上下面一个月的一个再接种 10%， 在加州就可以达到接近 40% 的一个就是免疫保护的一个 coverage。 在加州如果达到 40% 的免疫的 coverage 的话呢，就很显然这个地方未来的两个月情况会得到显著的改善，至少病死率 mortality 大幅度的下降，感染的人数也会逐渐的它的一个传播的指数也会受到抑制。当然我们彻底的要把这次流行给彻底的给终止或者给完全的给控制住，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我们可能需要是要到60%到70%。那么全世界都打开，那么事实上我们可能比这个要求还要高。所以我个人呢对于加州的情况呢现在 并不是很悲观，因为你的疫苗接种率到了10%左右的一个情况，这些都是目前大家的一些数据啊。
嗯，刚才郑教授也提到了，在目前这样的疫苗接种率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全美依然面对极高的传染风险，而且社会各方面都还并不适合完全重开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怎么去面对呢？
对于美国来讲，目前的风险仍然极高，疫苗的接种速度现在不断的在加快，加快的速度就跟整个的疫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呢，比我们预想的事实上已经要好很多，但是呢现在的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这里呢也特别要求呢广大的我们的朋友，特别老年人，我在这里呢是还是希望大家这段时间，我只能告诉大家风险还是极高，整个的加州的急诊床位的冗余度还是非常的有限，冗余度10%有限，现在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有时候你虽然住上院，但是可能得不到一个非常积极的救治。如果这个病得到非常积极的救治的话呢，现在在大陆它的病死率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低，我们基本上在5%以下，基本上是这个水平。但是能够住上院，基本上年纪轻的人呢就可以免除病危，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仍然具有风险。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打疫苗大家可以充分的进行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家里老人跟年纪轻的人在一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肯定是要跟家里人要经常要碰头的。那么给你两个选择，你要么小孩子打疫苗，要么年轻人打疫苗，要么老年人打疫苗，你说我都不打，都不打，那么大家做好准备，我是准备感染一次。因为就一个病毒来讲，最终的一个结果，要么你感染一次，要么你被疫苗感染一次，总归是这两种办法。如果都这两种都不去做，那么只有第三种办法，我们把自己关起来，绝不与外界接触，那么这个时候风险也是没有的。那么目前大家已经非常清晰，这个病毒已经将来它的一个结局会跟其他已经存在的世界上的冠状病毒比较接近，世界上跟它同一个家族的病毒除了 SARS 跟 MERS 消失掉以外，其他的有一系列的跟它比较接近的病毒独立没它这么厉害，事实上在世界上一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病毒它不具备在世界上自动消失的这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因为它的毒力不够强，它的毒力没有强到像 MERS SARS 这样，如果它的毒力强到 SARS MERS 这样的毒力，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无症状感染者，它的传播的一个系数，它的传播的力就会很弱。所以大家看到中东呼吸综合征到现在为止主要的还是在中东，没有跨越出很远的地方。SARS 全世界的感染人只有10,000多人，后来就结束了。但是在这个病毒将来等大家的疫苗都打完，这个病毒基本上会成为一个常驻的类似于大号流感的病毒，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不需要每年打一次疫苗，到时候要再重新讨论，取决于这一个病毒呢它打过疫苗以后或者自然感染以后我们的再感染的比率有多高，我们再来决定。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通过网络对于美国的疫情、病毒变异以及新冠疫苗还有未来的防治等问题为我们做的详尽的分析和解答。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疫苗的那点事儿。现在全美各州除了医护人员之外，许多民众特别是老年人都逐渐开始打疫苗了。然而对于这个疫苗的有效率、副作用等等啊，一直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特别是针对目前正在变异的病毒，很多人都很想了解说现在的这个疫苗究竟能不能够起到相应的免疫作用呢？张教授您怎么看？
首先我讲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打的疫苗主要是 mRNA 疫苗为主。 mRNA 疫苗呢，从机制上而且从我们最近的一些科研的数据来看，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它可以诱导比较强烈的 T 细胞的免疫应答。 T 细胞的免疫应答事实上呢，它会提供相对呢比较持久的一个免疫反应，它的一个保护率，那么最近的一些数据大家也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对于疗效，对你打的这支疫苗都会表现出来，就是应该是有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那么对 SARS 和 MERS 的一个研究呢，发表的一些论文呢来看呢，他们的 T 细胞应答呢可以保持的时间是比较久的，要长达数年。那么这一次是 COVID-19， 它的一个相对来讲它诱发的免疫呢一个反应呢，跟 SARS MERS 比起来呢相对是比较轻微比较弱，但是呢对于跟它同一个家族的弱病毒，比如说 HKU1 这一类的冠状病毒，跟它同一个 family 的一般的像这种细胞免疫至少维持一年以上，所以我现在猜测呢，它的一个细胞免疫的继续维持和预防的时间至少会在一年以上，但是到底要到多少年现在不好讲，但是我想这个也不用着急，因为这些数据逐渐的就会出来，因为现在的免疫学家对它的一个细胞免疫是在做持续的监测的，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讲呢，我认为呢大家大可不必呢担心，唯一的就一点就是如果免疫到最后开始逐渐的下降以后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呢这里有两个选择可以，第一个选择呢就是因为大家注射过疫苗以后，其实在未来可能会有轻症的感染，轻症的感染你可能是觉察不到，就像这一次在疫苗测试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有些疫苗的一个保护率可能只有50%几，有些是英国的疫苗是60%几，但是像这些疫苗包括杨森公司的 one dosage 的疫苗，只要打一剂的疫苗，它的保护率也是70%不到，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沮丧，哎，怎么只有70%？事实上像这些疫苗对于重症的保护率，也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以后生重症的概率和死亡的概率基本上都已经到95%以上，所以我们打疫苗的目标目的我们始终要搞清楚，对于个人来讲打疫苗的目标目的是感染了以后不会重症，不需要住院，不会死人，这是我打疫苗的主要的原因。你打了疫苗不会影响你个人的生活，你有可能是变成一个轻感冒，但是你不要生重症和死亡。对于国家来讲，打疫苗是为了阻止这个疾病的爆发，对我的医疗资源的耗竭和挤兑，所以这两点是非常的不同。那么对我们现在的一个疫苗来讲，对个人来讲疫苗的效果越好当然是越好，但是对国家来讲，我们疫苗推广的速度越快，不良反应越低，更多的人能够 coverage， 对我们国家阻断这一个疾病的传播是有非常好的效应的。所以我在这里再给他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在年纪轻的时候都在中国出来，小时候都会吃糖丸，糖丸是我们现在预防 polio 脊髓灰质炎的一个疫苗，这个疫苗是什么疫苗呢？这个疫苗是减毒活疫苗，是活的，作用非常强，所以在国际上来讲呢我们用的都是这个，但是在欧美 在疫情控制的非常好的国家很早就已经换成灭活疫苗，因为灭活疫苗它在欧美用的时候呢，它的当时呢可以推广的更加快一点，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在很多欠发达地区，他们使用最主要要疗效越好，阻止它 pandemic 或者 epidemic。 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个病也已经是基本上没有了，我们用的也开始慢慢转向灭活疫苗了。所以在这里来讲，就是我们始终要 balance 什么呢，疗效跟是不是容易推广。所以前面的信息基本上已经非常清晰，这个疫苗的疗效你至少会在一年以上，至少在美国你会在一年以上。那将来的 strategy 就是你打了以后，将来通过反复的不断的感染轻症，会有一些获得一些轻症的感染，那么再次免疫自动会进行 boost， 要么你主动每年进行一个疫苗的，或者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进行一个 boost。 那么这两个 strategy 到底是哪一种 strategy 更为合理，那么事实上这些数据大家放心好了，美国将会在疫苗注册以后事实上不断的会对这些数据进行总结，我相信那时候我们可以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回答，特别是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很多 published paper 我们就可以引用，我们对这个问题就进行一些比较准确的一些答案。
对于目前已有的这些疫苗来说，是否有哪些人群是有可能不适合接种的？
现在说句实话，不适合接种这个疫苗的人群事实上是非常狭窄的。那么整体上目前在国际上打的疫苗有三种，在美国是 mRNA 疫苗，在英国还有一个载体疫苗，在中国是一个灭活疫苗。那么像这些疫苗它在注射以后呢，美国现在是 mRNA 疫苗，事实上它不能注射的一个禁忌症事实上是不多的，它都写在那个它的一个说明书里面了。对于其他的人，年纪大的有共患病的，事实上包括像糖尿病啊，也包括像这种肥胖啊，也包括像这种免疫功能比较差的，事实上我们原则上来讲都是应该注射的。那么所谓的过敏的人是不是打了这个疫苗它会特别严重，事实上这还不好讲，比如说有哮喘的不代表他打了这个疫苗就会诱发哮喘。那么有些人不是过敏性疾病的，那打了这个苗是不是就没有过敏，这个也不好讲，因为打了这个苗这以后事实上对于里面的一些佐剂，对有关包裹那个 RNA 的一些材料是不是有过敏，这个不好讲，但 这些率整体上都是比较低的。那么比较高的率是什么呢，因为它要诱发比较强烈的免疫反应，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有生病的感觉，所以在个别的人会感觉到不舒服，而那些人比较敏感的人比较 sensitive 的人他的感觉可能会更为强烈。我呢建议呢大家对于疫苗的接种呢这些呢你分分清楚。总体上来讲，就美国现在是 pandemic， 对于一个 pandemic 来讲你不接种疫苗事实上你风险远远超过它的任何的其他的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说年纪轻的人整体上你的风险生病了以后的风险会更低一点，但是你就得考虑就是说你现在生病的风险和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这个不良反应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在也是可预期的，你现在如何去 balance 这件事情，你认为自己自然感染一次 COVID-19 你觉得无所谓的，那么我是觉得年纪比较轻的免疫力比较好的人，我是觉得不是说你今天不打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觉得无非大家都准备好生一次病而已，这个就是你自己要 balance。 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是觉得我今天在这里不说这个苗哪些人能种哪些人不能种，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疫苗接种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到底哪些人不能种你以它的说明书为准，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人群是非常的 narrow 是非常狭窄的，就是不能接种的人是非常少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说假如接种这个新冠疫苗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后遗症。
你讲的后遗症我们无非是出现一些脏器的损害，或者是残疾，或者是生育，或者是各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 它是经过美国 FDA 当时这么多 panel 进行讨论的。那么在后遗症方面，大家觉得安全过得了才让它过，但是在美国整个 panel discussion 的时候，专家有三位专家只是提出了一些意见，觉得在儿童当中的一些数据不够充分，所以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一个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成年人，对于老年人，大家是毫无疑问的对这个疫苗呢，但当时呢我看呢他都是发表了就是 approve 的一个放行的一个指针。所以我是觉得对于后遗症来讲，对于年龄非常大的这些高龄的这些人来讲，后遗症对他们来讲意义就是不大，因为它不会引发 stroke， 也不会引发心脏病这一类的发病率的增高，这些数据都已经非常的清晰。所以呢我呢建议呢关于后遗症的问题，现在的 data 基本上是没有，但是呢你说对于一个疫苗上市一年，我们是不是将来还要做更加长时间的观察，这个我同意的。但是你得 balance， 在全世界现在打的人都是多少亿的一个疫苗，美国几千万，将来全球再打上去都会上亿，临床试验的结果都出来了，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按照以前对各种疫苗的一个注射大家的一个 data， 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个问题现在来讨论，我只能告诉你 no evidence。
现在我们看到网络上啊，也有一些猜测或者说是留言，讲到说每一种疫苗对于不同的人种，尤其是对于华人来说，是否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那么具体到每一种疫苗，它的有效率究竟又有多少呢？我们很想听一听您这位权威的说法。
好的，就是其实疫苗没有人种的区分，因为人类的人种的区分是在6万到8万年之间，从非洲出来以后大家各自发育，在基因上会因为自然选择略有的差异。但是关于这个疫苗，它针对的是 SE2 受体， SE2 受体人和动物之间现在都没有完全的区分出来，所以人跟哺乳动物之间关于这个受体现在都是比较接近的，更不要说不同的人种。所以我再建议呢，关于人种方面疫苗的选择，我认为根本不需要进行一个讨论。
我们知道啊，现在大部分的疫苗呢都是需要接种两次的，那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疫苗在接种过后，需要经过多长时间这个疫苗才会在我们的人体内产生抗体，从而对病毒产生足够的免疫作用呢？还有就是对于两支疫苗接种中间的这个间隔时间也是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些呢说是3周，但是也有很多人是间隔了4周甚至是5周才去接种第二支疫苗。那么这样做是否会降低疫苗的有效率，或者是影响疫苗的保护作用呢？
事实上疫苗打了第一针以后，我们的一个免疫反应就慢慢就开始起来了，所以呢如果第一剂剂量比较合适的话呢，它可能打一剂它的保护率最终也能够建立。所以在杨森公司的一个 one dosage 的疫苗现在临床试验出来了，它就是打一剂，它打一剂你看它最终也是能够保护，那为什么要用一剂不用两剂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 delivery 的方面，而且可以保证呢它的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呢一下子